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再次提醒我们，你何等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我们不只因着相信能够得着一个称义的地位，我们也因着相信我们能过得胜的生活，能过成圣的生活。主啊，我们不只因信称义，我们也能因信成圣，这是何等的救恩。主啊，你不只让主啊，你不只为我们救恩，不光是为我们预备怎样入门，也为我们预备怎样成长。从头到尾都是你做的，从头到尾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从头到尾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白白的称义，我们也是白白的成圣。我们把荣耀敬拜都归给你，我们也把今天晚上这一点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你既然聚集我们在你的脚前，我们就求你主啊，真是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面前，能够听见你的话，也能够把我们的玉瓶打破，把我们的香膏献上，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来看罗马书。我想到现在弟兄姊妹应该有印象，罗马书总共是16章。简单的来说可以分作两大部分，就是前面的11章和后面的5章。那么前面的两章呢，前面的大部分又分作两个部分，那一部分就是前面的8章和后面的3章。那么前面保罗的前面8章是给我们看见救恩的全备，那他不只救我们，叫我们得着个地位，而且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能过成圣的生活，那么而且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救恩乃是从头到尾他全部包了，他不是光我们生下来，他乃是生下来以后，然后怎样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然后最后怎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乃是讲到救恩的全备，前面8章。然后到了后面，接着下后面的3章呢，就是从以色列历史，神怎样对待以色列人，给我们看见救恩的稳固。所以我们知道前面11章实在是给我们看见神借着保罗所让我们认识的福音，神的福音。那么最后的5章呢，是给我们看救恩的结果，救恩要产生一个结果的，救恩要产生一种的生活，那个生活呢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么这个就是从12章一直到16章。那么现在我们要稍微仔细看一点，特别我们集中在前面的8章。那么我们说前面的8章呢又分成2个段落。那么第一个段落就从1章1节一直到5章11节，然后呢从5章12节到末了8章的末了，那么这个可以算是2个段落。那么这2个段落我们说过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就是你读前面第一个段落，你发现提到罪都是多数的，那么第二个段落你提到罪都是单数的。那么我们说过多数的罪就是我们普通所犯的一个一个的罪，像就像罗马书那里所提到的啊，是所提到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那保罗只是稍微开了一个很简单的清单，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就是罪，所以是多数的罪。但是呢第二个段落那是给单数的罪，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我们所犯的一个一个这样的罪，事实上像一棵树上所结的许多的果子。那现在我们明白了，那为什么这些果子是酸的、是涩的？因为整棵树的生命就是酸的、就是涩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前面一个段落那些罪是指着，是指着这个果子说的，那么第二段落所讲的罪，那是指这个树说的。所以那很明显指的我们罪的性情，那有的人称它做原罪，有的人称它做罪根啊。那么这个是很明显，所以不管你是在什么光景底下，那么当然到第二个段落我们就知道那个罪性是从哪里来，是从亚当来的，是从我们始祖亚当来的。 所以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是个罪人，所以我们就明白说，不是因为我们犯了很多很多的罪所以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所以我们知道前面一个段落是果，后面一个段落才是因。那么圣灵呢，他不光给我们看见罪的结果，也给我们看见罪的原因，给我们看见罪行，也给我们看见罪性。罪行是行出来的，罪性是因为你有那个性情，你自然会有那种的行为。所以一面是罪行，一面是罪性。但是无论人在罪行中间或者是在罪的中间，那不管怎么样他都是被定罪的人啊。所以圣经，所以保罗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吗？罪变成我们的生活，罪好像就解释了我们的点点滴滴。所以给我们看见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给我们看见世人都犯了罪，那现在问题就是神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不光解决了我们的罪行，同时他也要对付我们的罪性。那么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来看前面这个罗马书，给我们看到前面不一段落，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那么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知道说世人通通在罪恶之下。那么保罗先给我们看见外邦人怎样在罪恶之下，然后给我们看见犹太人怎样在罪恶之下。所以保罗就证明了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保罗最后有一个结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是一个不虔不义的人，只要我们行不义阻挡真理，那弟兄姊妹，圣经很明显，保罗一开始就说原来神的愤怒就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就是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很明显的，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神的审判。因为这个缘故，你只要等到我们将来到大白色大宝座的面前，你看见说我们所有犯过的罪都有案的，所有犯过之罪都有记录的，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落在神的愤怒之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谁能够得救呢？所以下面保罗就给我们，前面给我们看见世人怎样被定罪，那么后面一小部分一部分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能称义。那么然后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以能称义有两个根据，第一是神的恩典，第二是基督耶稣的救赎，所以我们就可以白白的称义了。而且他说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根据乃是耶稣的血，根据乃是主耶稣的救赎。但是呢，那个方法，我们称义的方法，我们还得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讲到恩典，指着我们称义的根基。那么讲到称义的方法，那不是行律法，不是做好，不是行善，不是流泪。所以行善不能救我，流泪也不能救我。感谢主，只要相信我们就得称义。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一相信，我们在神面前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堕落犯罪，当一个人是罪人的时候，头在神面前都抬不起来的。因着罪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敢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在神圣洁的面前，就好像旧约的人到至圣所一样，那一定要被击杀的，不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有一个地位的。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立足之地，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感谢主，你看见说大祭司一年一度带着血居然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在新约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因着他所为我们完成，我们只要相信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就称义了。所以然后保罗就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是怎样因信称义，然后大卫怎样因信称义。那么这个就是因信称义。那么不光保罗讲了讲了称义的根基，也给我们看见称义的方法，最后给我们看见称义的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叫我们有把握。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那这是因信称义的结果，你看见吗？里面能叫我们与神和好，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能够与神中间没有间隔，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而且能与神有一种美好的和谐。那么这个叫做我们得与神和好，本来是我们得罪神的，所以不是神与我们和好，是我们与神和好，是我们的罪得罪了神。所以我们但是感谢主，因着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得以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就得与神相合，然后又因着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所以因信称义只是开始，只是入门，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范围，那个范围叫做恩典中，而且那个恩典呢叫我们能站在那里。所以不光是现在我们能站在神面前，而且我们能一直站在神面前，那恩典现在变成我们生活的范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现在我们是有盼望，好像一个孩子刚刚从医院里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母亲的感觉里面，那他是满了盼望的。所以做父母的，虽然孩子刚刚出院，但是他们已经想到他20岁的情形，一直想到他孩子怎样走进地毯的那一端。那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带来盼望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主拯救我们，不光叫我们不下地狱上天堂，不光叫我们不做个罪人，而且叫我们能够不光因信称义，因信成圣，然后最后能够因信得荣耀。所以我想很清楚的，所以这里我们已经看见那个蓝图，这个成长的蓝图已经摆在我们的前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花香常漫，在我们跟随他路上有患难，但这些患难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知道说现在是一信因信以至于信，我们本来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站在神面前不能站在神面前，我们根本是羞耻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信呢会长大的，起头是一点点的信，结果我们一信称义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有更丰富的信，就叫我们不羞耻。所以你看一下，在这里很明显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看见说很明显，我们称义就是因信称义以后，你看见每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我们生活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圣灵常常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个蒙爱的人。那弟兄姊妹，一个常常感觉到被爱的人是最幸福的。为什么许多人他失去平衡呢？就是因为他许多时候觉得他没有被爱。所以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是在爱的空气，在爱的环境里被包围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就这样的人是全世界可以说最幸福最幸福的人。那么然后你再读下去，那保罗不光讲到我们与神和好，也讲到我们更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那么感谢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的生命，基督要做我们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不光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那么得救，那么现在也根据于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得救。所以这就证明，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说的，变化我们说的。所以这一句话，因着生命得救，事实上是指着我们魂的得救，事实上是指着成圣来说的。所以保罗讲了这个话以后，很自然的接下去就要讲成圣。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10节了，快到第11节，第5章11节了。 他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与神和好，也要借着他与神为乐。那这句话非常好，我们的因信称义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天到晚能够常常喜乐。我们常常喜乐不是不一定是当今天在台湾你若中了乐透彩你就喜乐了，但是对基督来讲不是。对基督来讲，我们知道说神就是我们喜乐的原因，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虽然羊中也圈里也没有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却能因耶和华而欢喜。所以这就是哈巴谷书。那大家不要忘记啊，哈巴谷书是讲因信称义的，对不对？义人比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书。但是哈巴谷书到最后他说我能因着耶和华怎样而欢喜。我们好不好读一读那个哈巴谷书，我们读一读旧约1101页。我们看这个哈巴谷书，哈巴谷书第二章，你看哈，第二章第四节的最后一句，唯义人因信得生。然后呢我读给弟兄们听，就是第三章第16节，或者我们从第17节读起。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教育灵长，用丝弦的乐器。那弟兄姊妹，旧约里面有一本书讲因信称义的，因为很明显我们知道这个保罗讲到我义人因信得生，就是引哈巴谷书的话。但是很有意思，你如果读到哈巴谷书，读到讲的因信讲的最后的时候，那么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没有喜乐的原因，我们怎么能够常常喜乐呢？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事实上一信了以后，我们就能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所以就像什么哈巴谷书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相信说保罗当他讲完了这个因信称义以后，那很自然的那最后那个结尾就是哈巴谷书的结尾。所以在这里保罗也讲了患难，为什么有这些患难？因为患难能够生忍耐，忍耐能够生老练，老练能够生盼望，那盼望就不至于羞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个就是称义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称义不光得这个地位，而且是把我们很自然地引进到一个范围，那个范围就是我们今天所站的这恩典中。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以神为乐呢？因为哈巴谷书最后一句话说，这歌教育灵长，然后用丝弦的乐器。我们知道这个灵长就是带着大家唱诗的。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诗篇，很明显我们主他不光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诗篇22篇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就是我们的灵长。因着他是我们的灵长，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就好像丝弦的乐器一样。那么这个丝弦的乐器呢，如果在灵长的手里，他只要在那个弦上稍微轻轻一拨，那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打击，因为每一次当这个灵长当他在那里动这些丝弦的乐器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发出那些音乐来。所以我们所以能够以神为乐，我们所以今天有一首歌，就像哈巴谷书最后所说那首歌，那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是丝弦的乐器，然后我们的主就像灵长一样，他能够弹每一个的丝弦。那么这个每一个的丝弦，我再说，那么就是他轻轻的弹，但是无论如何是指着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说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就发出一些甜美的音乐，所以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结束。所以你看我们从第一章 一直呢到第五章第十一节，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段，那就是因信称义。那么第二段，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从第五章第十二节，那么一直到第八章。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说过它的重点呢是重在罪，单数的罪，不是多数的罪。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多数的罪解决的办法呢是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所以呢是我们称义是因着他的血。那么特别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救这个因信称义的结果的时候，那么那里又讲了一次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那不要忘记啊，那么这个前面第三章所讲的，我们第三章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的确是借靠着他的血称义，没有错。所以血呢就解决了多数的罪。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血因为是给神看的，他看见了他就越过去了。那么给撒旦看的，撒旦不能再控告我们，因为弟兄胜过他乃是一个羔羊的血。同时这个血也洗净我们心中的偏良。那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是有罪恶感，就是因为良心一直在来控告我们，但这个血能洗净我们心中的偏良。所以弟兄姊妹，在心理上你不光得罪一个地位，好像你从来没有犯罪一样，在你的经历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感谢主，你看这样的人是平安的人，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平安的。圣经里面的平安乃是里面的平安，而里面的平安特别是赦罪的平安。不错，我们的罪业像头发一样多，曾经赶上我们，但是现在神把我们的罪根本就丢在太平洋里，连神都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得救的稳固，这就叫做得救的确据。虽然我们蒙了得救了，现在撒旦不能再控告我们了。为什么？因为神拣选了我们，神看上了我们，神爱上我们，神称我们为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一段就是讲到多数的罪的时候，你看是什么来解决的？是多数的罪，是从十字架救赎来说的。那么现在讲到罪怎么解决，这个罪根或者说罪性，我们到底怎么解决？那么当你从第五章以后，你很明显保罗最少给我们看罪有两个特点。一个，这里单数的罪啊，他要做王的，而且他要向那些这个管理主人的，就是管理奴隶的那些，就像奴隶的主人一样。所以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罪能够辖制我们，罪不放我们过去，罪就好像黑手党老大一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不得你。所以这个是保罗在第五章给我们看到。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保罗就给我们看罪不光是做王，罪不光掌权，罪不光是要我们的命，而且罪我们知道说根本就是个定律。定律就是他可以说是可以说你不管你怎样做，他都是那个结果，不管怎么样做他都是那个结果，这就是那个定律。那么现在对于这个是定律的罪，或者说对于这个在里面要辖制我们的那个罪，我们怎么办？当然我们不要受他的辖制。什么时候我们受他的辖制，什么时候我们落到那个定律里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能不犯罪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看见当艾滋病艾滋病到处猖狂的时候，按理来讲人应该能从不应该再活在罪中，人不应该再死在罪中，人应该能够拒绝这些罪，但是人不能。所以根据心理学家，这个根本几乎是个定律，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拦阻人不犯这些罪，所以现在人只好退而求其次，所以就讲到外面的一些保护，讲到一些保护的措施。所以你从这些保护的措施，你就已经知道说这个罪根本就是个定律。你看今天人只要落在罪的影响辖制里面，他根本逃脱不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看见罪是个律的话，那么今天一个人犯罪你不觉得稀奇，
一个人不犯罪，你反而觉得稀奇。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不犯罪，你觉得这个人今天太阳恐怕从西边出来了。因此你懂这个意思吗？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今天罪的难处不光是罪行，更严重的是罪性啊，罪性。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今天不今天千千万万不要光讲罪行。当然有的人很会传福音啊，非常生动，那么然后就把那些罪行在有的传福音讲出来。但是弟兄姊妹，因为那些罪行的东西都是非常污秽的，许多时候基督徒连提都不应该提的。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世上的情形。你今天在报上所看到的通通就是前面罗马书前面五章所讲的。但是我们传福音，我们要给人看见说，不错，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做好的，但是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好。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主义人需要主耶稣的福音。因为你去看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宗教都叫人行善，都要叫人修桥补路，都要叫人做好的。但是根据圣经所给我们启示，人根本做不好。为什么？因为罪一面像暴君一样，像泥路一样。第二，罪根本就是个定律。今天有谁能逃脱这个定律？有谁能够创这个例外？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读人类的历史，你看那些最有名的音乐家、最有名的画家，甚至于最有名的科学家，从表面上来看，他的的确确给这个世界装潢的美轮美奂。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真的读他们的历史的话，你会叹一口气说，怎么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们应该懂得比别人更多的，但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民主殿堂应该是非常尊贵的地方，但是今天你无论在全世界，在德国也好，在英国也好，甚至于包括今天在台湾也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在民主殿堂里面，有许多人他们受了最高等的教育，从外面来看都是道貌岸然的君子，但是曾几何时，只要人一对一面对摄影机，然后只要人在某一种情形底下，有的人你会叹息，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非常简单，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你要叫罪人今天能够，你要叫罪人今天能够能够不犯，你要叫一个罪人今天能够不犯罪，几乎是很难很难的。我记得从前早期的时候，在台北动物园呢，他们有一个节目叫做猴子吃西餐，吃西餐。那么大家去看猴子吃西餐呢，因为第一个猴子要穿西装，那不光穿西装还不稀奇，他呢能够吃东西。他是为什么能够吃东西呢？那个吃东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书里面呢，过几页就放个花生米，过几页就放个花生米，所以他一面能够翻书一面就吃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因为猴子那个生命，你要叫它装人是不可能，装人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我们这些罪人要扮演一个文明的，要扮演一个尊贵的人，根本办不到的，根本是办不到的。同样一个真的故事，在一个真的故事，就是一个动物园里面呢，他需要请一个人来演这个猴子，另外需要请一个人来演狮子。那么这个猴子呢，有一天就在上面，就在树上玩了，跑来跑去，那么大家看得很好看，好开心，结果不小心就跌下去了。跌下去一跌下去啊，他就叫起来，因为下去明明下面就是狮子嘛。那么那个结果没想到狮子开始讲话，他说你不要叫我们两个饭碗都砸掉，因为两个都是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今天你要叫我们这些人要能够行善，根本办不到。原因是在哪里？原因第一，我们根本身不由己，由不得你；第二，根本这就是个定律。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的话，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如果你讲罪性，严格说来，你怎样要比你讲罪行更生动，因为的的确确你现在摸到人的最深处。今天人的罪的面前，一面 充满了罪恶感，另一面充满了无力感，根本他办不，他知道他是办不到的。哪一个人愿意，哪一个人愿意这个家破人亡？没有人愿意。但是罪只要来到一个人的身上，要毁掉这个人；罪只要进入一个家庭，一定要毁掉这个家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社会充满了这许许多多悲剧，那么多破碎的家庭？那弟兄姊妹，你几乎会看是千篇一律的，你怎么解释它？那个解释就是第五章跟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罪原来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罪乃是从亚当来的，所以这个乃是罪性，那是个单数的罪。所以让我们记得，就算是你今天没有犯一个罪，你已经是罪人了。所以要记得，那么今天我这今天这今天今天我们的今天。所以你现在你，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什么也没有做，但是我只要生下，我只要在亚当里面，我只要是亚当的子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自自然然的，罪已经在我里面。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怎么解决这个罪？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讲到这个讲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感谢主呢，这个就是从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十一节，或者甚至你如果愿意的话到十七节都可以。那么可以说这一段的里面，这一段过程里面呢，就给我们看见怎么解决罪的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样来解决。那么到底我们基督的救恩，他不光是，当然我们说过，我们所有犯的罪，主的宝血都能洁净，没有错的，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那我们今天如果蒙恩得救以后，罪的同在如果没有离开我们，那我们怎么解决，我们怎么脱离这个罪？那么你想想看，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是告诉别人说你应该能脱离罪的权势，那么结果我们信了主以后，如果和信不信的人一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做见证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第二段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神的救恩，或者说基督的救恩是怎样的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不过现在要记得了，在前面所说的多数的罪，很明显基督的救赎那个宝血是直接来对付的。你到了后面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不是直接的，但是仍旧是借了十字架。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前面讲的多数的罪的时候，那么圣经特别讲到血。那么等到从十二节以后就没有讲到血了，那讲到什么？讲到十字架。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你要解决多数的罪是借着主的血，十字架的救赎。那么如果你要解决单数的罪，那你会发现说，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等一等就会明白。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你就发现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罪仍旧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这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可见罪没有离开，你看见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罪什么时候完全离开我们呢？乃是等到主耶稣回来，我们身体得赎，我们穿上荣耀的身体，他才永远离开我们。否则的话，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只要我们的身体还在存在一天，那么你看罪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你去读罗马书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如果罪没有离开我们，你就没有办法拔罪根，你怎么拔罪根法？那如果没有办法拔罪根，那么是不是救恩能给我们一条路？是的，救恩能给我们一条路。所以这个就是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最后所告诉我们的。好，我们首先呢，我想把这个分段给弟兄姊妹分一下，你大概知道哪一段讲什么，哪一段讲什么，哪一段讲什么。那么这个都是讲成圣。 但是呢，我们稍微告诉别人怎么一下，就从五章十二节，五章十二节一直到六章第十一节，这一段呢是讲，是讲这个成圣的原则。那我顺便再多说一下，我们讲到什么叫成圣呢？成圣基本上是你能够胜过罪，你能够脱离罪的权势，那当然就是圣洁的生活。因为什么时候你在罪中一定是污秽，就谈不到圣洁。所以成圣的意思就是说你成为圣洁。你怎么能成为圣洁呢？那就是罪在你身上没有地位，罪在你身上没有权势，罪不会辖制，你是完全脱离罪的。所以脱离罪的生活就是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说，既然我们讲到我们要知道脱离的罪的秘诀是什么，那反过来就是成圣的秘诀是什么。所以这很明显，这一段乃是给我们看见因信成圣。那么讲到因信成圣，我们说过从五章十二节一直到六章第十一节，那么这个是讲到成圣的原则，我们等一等会提到它的原则。那么然后从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三节，这里就讲到成圣的实行啊，成圣的实行。然后第七章整章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成圣的障碍。我们知道当在我们过成圣的圣洁生活的时候有一些的障碍，那么成圣的障碍。然后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就是给我们看见成圣的能力。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四方面。好，我想我们现在一样的来看它。我们从五章十二节那里开始。那么不过呢，在这个以前，我再和弟兄姊妹再交代清楚，成圣为什么是一个脱离罪的生活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定义是圣经自己替我们下的，所以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那个定义。你看啊，这个成圣这个字在保罗提到的时候是特别是在第六章十九节提到的。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那就是做了罪的奴隶，是不是？那既然做了奴仆，你就没有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所以你看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很明显的意思呢，你要么做罪的奴仆，你要么做义的奴仆。那么如果做义的奴仆，就表示你从罪里面得释放，所以很清楚的。那现在你有了这句话以后，那你看下面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就献给罪做奴仆，以至于不法。所以如果我们献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罪做奴仆的话，这个结果是什么？是以至于不法，以至于不法。但是现在呢，你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如果这个义做奴仆，根据前面的话十八节，你们既从罪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做了义的奴仆，就表示你们从罪的什么地方，你们既就从罪里得了释放，那么然后下面怎么样？以至于成圣。所以做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就是说从罪里得了释放，以至于成圣。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看得很清楚，什么时候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那个结果就是成圣的光景。成圣是一种光景，成圣是一种的状态。那么那个状态就是说，你只要不做了罪的奴仆以后，你很自然的就有了那个状态。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们要知道，圣洁的生活不光是一个生活，它也是显出来的一种情形，那个情形是圣洁的，那个状况是圣洁的，那一个状态是圣洁的。我想这一点很重要。等于为什么我要用这个词呢？等一等我们就会明白。所以在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从罪里的释放，我们能过一个脱离罪的生活，那就是自由了。从前我们不自由，现在我们完全自由了。你知道保罗特别在加拉太特别讲到，现在你完全从罪里面得到释放，现在你完全得到自由了。 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所以这个很明显，这叫做成圣。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根据圣经的话很清楚。二十一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那我们知道，这些罗马的人多半都是外邦人，所以他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那从前不认为羞耻，因为你在最终怎么感觉羞耻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你看见没有？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做了神的奴仆就是做义的奴仆嘛，很清楚嘛，就有成圣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什么时候我们一做了神奴仆，我们自然就结出果子来。那不要忘记，圣灵特别讲到成圣的果子。所以现在明白，成圣不是我们行出来的。如果你能行出来，你就不是因信成圣的，换句话，你努力来的。你最后努力的收获，结果你成圣。你做了那么多，结果你成圣，但是不，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这个成圣乃是个果子。什么叫果子？我们知道在这一棵树里面的生命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在一棵树里面的生命什么时候丰满了，满到一个地步大家看得见的，那个叫做果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脱离罪，一个人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好像没有人看见，但是最后你看那个生命会慢慢会满到一个地步，那么最后果子就成型了。所以那个果子就是成圣的果子。所以我想根据这两节的圣经，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成圣，很清楚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第五章十二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成圣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成圣的秘诀在哪里，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脱离单数的罪。那首先就是怎么要记得一件事，我们怎么得到这个单数的罪，我们怎么得到单数的罪？你什么也没有做，你就是个罪人，你生下来就是罪人，你信不信？一个小朋友，你看看刚刚生下来非常可爱，娃娃非常非常非常可爱，但是等到他慢慢快到三岁的时候，你看看慢慢你就知道他是个罪人。我想有很多辅助父母的人有很多很多的经验，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所以我的女儿她有了两个宝宝以后，她慢慢的也认识她自己，她知道说很多东西她遗传给她的，她就知道说你看这个女儿很多地方很甜，但很多地方坏得很。那坏从哪里来的？坏当然从妈妈来的。那第二怎么，她的妈妈从哪来？当然从亚当来的。所以我从前这个老是说我，所以我从前这个老这个我的女儿还小的时候，我们要给她机会教育嘛，啊，那么当然我们讲故事啊，讲亚当夏娃的故事，那么我们的女儿就很就是啊，我们很希望看到到底夏娃什么样子。那我就跟他说，你等一等，到了时候到了，我让你知道这个夏娃什么样子。所以等到有一天他真的生气发大脾气的时候，我就给他看，就给他看那个看那个镜子照一照，说喏，这就是夏娃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在亚当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你看见吗？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只要是在亚当的族类里面，只要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亚当的生命，那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就是个罪人。那感谢主，你不要忘记你怎么来的，你应该怎么走的，你懂我的意思。如果你是从亚当的生命，你从父母那里承受了的生命，那个生命你知道不是父母的，是亚当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就是人类的生命，对不对？很清楚，这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这个承受亚当的这个人，就是保罗在第六章第六节所说的，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里的旧人就是指着在亚当里面的人。那亚当现在已经多少岁了？亚当如果还活着已经几千岁了。所以今天我们那个生命啊，承接一直继续下来的，是一个 已经几千岁的人，所以这个人的确是救人。
嗯，